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启示录已经到了第29课。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1章。我们还记得启示录从第一章开始，最先是记载约翰所看见的事，也就是他记载他在巴摩海岛的时候看见那位荣耀的人子和人子所给他的命令。而人子他是在七个教会，也就是七个灯台的中间行走。接下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人子吩咐约翰把这七封书信来给七个教会，分别的表达了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个教会他们的称赞，或者是责备，或者是劝勉，也是对我们今天和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和教会所劝勉和指责和要我们所行的。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2章，就是约翰描写将来必成的事。在第四章到第五章，约翰看见了天上的情景，有在宝座上的神和开书卷的羔羊，因着羔羊开启了书卷，就带来地上的审判，也就是首先的七印灾，然后是七号灾，然后是七晚灾。等到地上的审判都过了以后，就是19章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我们所有信徒的盼望，而且是圣经许多地方的预言。在19章看见这位荣耀的主带着教会，带着天使降临在地上，并且把反叛他的一切地上的国度都除灭了，把魔鬼捆绑在无底坑里面，而且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千禧年国度。在千禧年快结束的时候，魔鬼再一次的被短期的释放，他要迷惑地上那些不信神反叛神的人。于是在这个时候，神就用烈火来烧灭一切的恶人，并把魔鬼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那个时候清除所有的罪恶，来建立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也是我们信徒日夜所盼望所向往的。在诗篇的73篇第25节，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而且在我们常常唱的诗歌里面，也都是昼夜的思想主耶稣的恩典。也有一首诗歌非常美丽，说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备安宅，黄金街碧玉城乐无涯，耶稣不再有痛苦与眼泪。这一段所描写的也正是我们今天在启示录21章所要来看的。在20章所记载，当白色的宝座审判过以后，所有的罪恶都被清除了，万象都更新了。21章5节说一切都更新了，这就是永远国度的开始。在21章和22章来描写这最后的国度的意象，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这永远国度的建立，在21章的一节到八节。第二是永远国度的美丽，在21章九节到27节。第三是永远国度的体验，是在22章的一节到五节。 在21章的1节到8节就是讲到永远国度的建立，首先讲到这新天地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的出现，记载在21章的1节和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是永远国度的来临的时候，这个国度是处新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痛苦的。而这个新天新地也是弥赛亚国，也就是在20章所记载的千禧年的国度，要和永远的国度融合为一体。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那里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当基督把国交给父神的时候，也就是启示录21章和22章。新天新地是新的，这个新是指的性质上和基础上的新，也是一个恢复原状的新。旧的天地过去了，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在马太8章28节，这个天旧的天地都要过去，都要经过，现在是要到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景况。在永远的国度里面，这个天地有一个新的面貌，而且地也改变了形状，海也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在现在旧的天地里面，海占了72%的面积，而在新天地里面，它其中第一个就是没有海。海也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讲邪恶的象征，没有海也暗指邪恶不再见到了，神与人中间也没有拦阻了。新天地的中心乃是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它也被称作新妇，而且在希伯来书12章22节称它为永生神的城邑。那这个城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这个城本来就是在天上的，现在从天上降下。第二，它象征了历世历代蒙救赎的信徒，在希伯来书12章22节记载，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而且在加拉太书4章24到26节也记载，这个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它从天而降，表示它属天的性质，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它也是神所心爱的心腹。因为新耶路撒冷是永远国度的京城，也是从天而降，是神他自己的居所，降在人间，就像等候丈夫的心腹一样。在21章的9节也继续的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新约一直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羔羊的妻子。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将有教会，也就是新约信徒居住在里面，并且这个羔羊的妻意思也延伸到所有在旧约里面，所有在灾难时期，所有得赎的信徒都一同要居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就都如羔羊的心腹一样，是神所心爱的心腹。在21章的3节到8节就有宝座的宣布，其中分成3次的宣告。第一次的宣告是21章的3节到4节，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很可能就是神的声音。这声音有三方面的宣告，第一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先是以帐幕，后来是用圣殿来表达，在新约的时候就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来显出，在教会的时代就以教会里面来表现出来，在末来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并且神亲自的与人来联合在一起。第二，这个宣告就是神人合一，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人成为神的子民，神是子民的神。这种天人合一都是旧约新约所有信徒所期待的，也表现出神人合一的这个国度，也是整本圣经所启示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标。第三个就是人间的疾苦都要除掉，人生的五大疾苦，眼泪、死亡、悲哀、哭嚎、疼痛，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都要过去了。在第五节里面有宝座上面的第二个宣布，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坐宝座的说看哪、啊、看哪、啊、就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宣布，他要把一切的旧事变成新的，一切都更新了，这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这一切的改变是关乎天地和世人的，而且这个宣告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有神的吩咐和保障。第三次从宝座上的宣告是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宝座的声音第三度的发出来，有四大的宣告。第一，神的工作终告成了。圣经里面一共有四次记载成了这个字，这里是最后的一次成了。四次的成了，第一次记载在创世纪一章三十节，神的创造完成了。第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成了。第三次是记载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当神把他愤怒倾倒在敌基督的身上，那时候就成了。这里是最后的一次记载着天地的更新，表示神的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要完成。第二个宣布就是神是创始成终的主。在这本书一开始，神就用这个名字来做他的自称，在书的结束他也是自称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表示他开始的他就一定成就。第三个宣告，神能将生命的泉水给人喝，生命的泉水就是永生，表示在这里的人都是得到永生的，也表示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第四个宣告，神应许得胜者要承受一切，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与神有很极亲密的关系。反过来，不是神的儿子的，就是下面那些人。一共这里列出了八样的罪行，第一个是胆怯的，胆怯的就是怕付代价，怕受苦，放弃他们对神的信仰。第二是不信的，不信的就是他们藐视神的真实和警告。第三是可憎的，可憎的凡是悖逆神的都是可憎的，包括属灵上和道德上的恶行为。第四，杀人的。第五是淫乱的， 第六是行邪术交鬼的，第七是拜偶像的，第八是说谎话的，而这些人通通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在永远的死的禁地里面。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讲下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21章的9节一直到22章的5节，就是描写这永远国度的美丽。这一段就是关于新耶路撒冷它的荣美的描写。约翰尽了他一切的能力来描写这个城的美丽，这是一个永远国度里的新耶路撒冷的荣美。约翰用一个城市的图像来形容永远国度的风貌，因为城市是群众聚居的所在，也是象征神的子民住在那里的，而且城市也象征政权的所在，所以城市的美丽也象征神在天国里完善的统治权。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可以跟旧天旧地来做一个比较。在创世纪里面1章和3章记载旧的天地，旧的天地创世纪里面1章1节讲到天地被创造，启示录里面21章1节讲到新天新地出现，创世纪1章16节讲到太阳被照，启示录21章23节说没有太阳，创世纪1章5节有晚上，启示录21章25节没有晚上，创世纪1章10节有海，启示录21章1节没有海，创世纪3章14到17人犯罪受到咒诅，启示录22章3节没有咒诅，创世纪3章24节死亡进入世界，启示录21章4节没有死亡，创世纪3章17节痛苦流泪，启示录21章4节没有痛苦与眼泪。在21章9节到10节是天使的指示，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约翰在21章第2节看见圣城由天降下，在这里他说被圣灵感动，也就是在圣灵的里面蒙天使把他带到高山上，让他能够一览无遗，让他看清楚这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在这里天使称圣城就是心腹，也是羔羊的妻，就像21章2节说，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因为这个新的圣城是信徒在末世所住在的地方，他们聚在一起也是因为羔羊的缘故，所以在这里历世历代的信徒他们在语义上都可以称为羔羊的妻。在21章第2节说，就如心腹，就如同羔羊的妻。本来只有新约教会才是羔羊的妻，但是在这里延伸到所有历世历代得赎的得救的圣徒都是羔羊的妻。约翰在灵里面他被带到一座高山，让他看清楚这个新的圣城的降下，这个圣城也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城，希伯来书11章10节，也是所有圣徒所期待的城，希伯来书11章16节，也是主耶稣他为门徒所预备的地方，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接下来从21章11节开始就是描写 这个圣城的荣美。最先在十一节里面讲到，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这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并且也有象征的含义。从这个城市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城市，因为这个建造者就是神的自己。首先讲到这个城市，它是以神自己的荣耀来做光辉。神的荣耀就好像发光的宝石，五彩的碧玉，明亮的水晶，亮晶的光芒，让人真是目不暇给。城有很高大的城墙，表示绝对的安全。约翰看见很多有十二个跟这个十二个数字有关的象征的实体，十二就表示完全的意思，就如七和十都是完全。在这里一共记载了八个十二，有十二个门，十二位天使，十二支派，十二根基，十二使徒。接下去从十九节一直到22章2节，有十二宝石，十二珍珠，十二果子。城有高大的墙围绕，在东北南西每一边都有三个门。三是均匀的数字，代表普世性的信徒。在门上，神在城门上设立了十二个天使来把守来保护，而且门上又写着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以表示提醒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也表示这十二个门代表全部的旧约信徒。而十二个根基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代表全部新约的信徒。从21章15节到17节就是描写这个城的大小。这时候对约翰说话的天使手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度那个城门和城的大小。天使用金苇子量度这个圣城，古时候用人都是用苇子来做一个度量的器皿，一个苇子长约一丈。金表示很贵重的，因为这个圣城是贵重的，所以度量的器皿也是贵重的。这个城是一个立方体，因为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正如至圣所的形状，这就表示是完全是无限的。它每一边有四千里，原文就是12000的士达德，士达德是一个长度的单位，就等于现在的1500里。这个城长宽高都是1500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为4000里，所以城的面积就有225万平方里。照现在这个城的面积来看，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城市。它的地点可以从伦敦一直伸展横过纽约那么大。这也表示我们将来在圣城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占有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城是那么的大，是神自己来设计的，并且将来我们信徒在天上住在那里，就是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不但有平面的面积可以住，而且我们也可以因为是灵体可以上下垂直的居住。这个城墙呢，它的宽度有144轴，这里说是天使以人的尺寸度量，就是指天使所用一般人用的度量衡来度量的。144尺根据现在是约有215尺，这是指厚度，因为这个厚度是12轴乘12轴，也是象征一个完全的保护，因为神在其中。 从21章18节到21节是描写城的材料和城的华丽。这个城市所用的材料都是上乘之选，史无前例，也只有神才能如此建造这么美丽的。它的城墙是碧玉造成的，碧玉这个宝石在旧约里面是形容圣城的荣美，以赛亚书54章11节、约伯记13章16节。城市其他的部分是用金晶，金是人间最贵重的物件，但是它的明亮如玻璃的金晶在世上却没有出现过，这是一个特别的金晶，也表示了将来住在圣城里面的透明，而且人在那里也都没有任何的隐藏间隔，一切都是完全的完美。城有12个根基，这个也不是普通的根基，而每一个根基建造的材料都是12种最名贵的宝石，可见这个城的价值实在是超过任何历史上该有的城市。城的门有12个珍珠所制造的，我们看见很奇妙的，城里面的其他的材料都是宝石，都是矿物，但是这里是用珍珠。珍珠我们都知道是蚌壳受苦而把它磨成的，这就象征了这是让人纪念到为我们受苦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人从这个城门进出的时候，每一次都想到救主的救恩，永志不忘。街道是指着那个城的大街，可以通过整个城市，是用金晶所制造的，华如玻璃，这是象征圣城的华丽绝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也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节课，我们再继续的来讲解这个城的美丽，以及最后圣灵主耶稣和圣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求神保守你们，祝福你们，我们下一次再见面。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